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。今天的经节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一到十八节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一节，奉神旨意，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，愿恩惠、怜悯、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。三节，我感谢神，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，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，纪念你的眼泪，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，好叫我满心快乐。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，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。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，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，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。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，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。他已经把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师父，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。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。你从我听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，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。十五节，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，这是你知道的，其中有非吉路和黑摩奇尼。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，因他屡次使我畅快，不以我的锁链为耻，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，并且找着了。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，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的服侍我，是你明明知道的。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。
谢谢文慧姐妹为我们读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再次求你自己安静我们的心，求你用你的话光照我们，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，使到我们领受你的话，你的话不突然返回，在我们的心里面产生效应，来改变我们，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羞耻？羞耻是什么意思？曾经有一部香港电影，这个电影是讲一个男孩子，在有一个男孩子在孤儿院长大，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可是他知道在这个孤儿院里面呢，有人按时的汇钱给他，给他生活费。这个孩子勤奋好学，非常努力读书，长大了之后成为鼎鼎有名的大律师。这个大律师呢，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之下，义务 为一位犯了法的年老的妓女打官司，打赢了。后来呢，这老妓女再次的犯法，误杀了人，好像是。然后就那位抚养她长大的那个修女呢，就来跟她说了，再次请她出面来帮这位老妓女来打官司。可是呢，同时她也从这位修女的身上发现，原来这位老妓女呢，就是她的亲生母亲。那这位鼎鼎有名的大律师，在这个时候愿不愿意来到法庭，来到那位跟他结过恩怨的法官面前，来到那位讨厌他的检控官面前，在大庭广众之下为他的母亲这位老妓女打官司呢？那我们周围的人，当他们否定我们的信仰，他们耻笑你的时候，当你需要为福音付上一点的代价，当你需要为信仰的缘故忍受一点的不方便的时候，你是怎么看待福音呢？在以弗所教会服侍的那位提摩太，就是面对这类好像那位大律师面对了一点的压力一样。我们已经一个系列思想过提摩太前书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当提摩太收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已经可能相隔一两年的这个时间了，一两年了。他在以弗所侍奉，继续面对以前面对的那个难题，假教师的威胁。同时他又听到保罗，他的师父保罗又被捕入狱，在罗马坐牢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提摩太面对本来有的压力，再加上这个新的坏消息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为福音所受的这个难处变得难上加难，开始灰心呢？会不会因为保罗受的这个捆锁，面对的这个福音的挫折而感到灰心甚至羞耻呢？保罗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决定立刻写下提摩太后书，给予提摩太一些紧急的一些吩咐，并且告诉他，他盼望提摩太尽快的来找他，尽快的会面。第八节就是这本书信至少前半段的主题。当提摩太看到保罗为这福音受苦的时候，提摩太，你不要觉得羞耻，不要觉得羞耻，你要预备跟我一同为福音受苦，不但不要羞耻，而且要跟我一同为福音受苦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为什么不应该以这个福音的苦难为耻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。为什么不应该以福音的苦难为耻？有三方面。第一个原因，因为是神自己预备了救恩，神自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神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来拣选我们。第九节告诉我们，神有一个旨意，神有一个预先安排好的一个计划，这个计划里面呢是有一个目的，有一个目标的，神有一个方向要把我们带到那个方向去，就是要拯救我们。神在几时定下这个计划和目标呢？九节说是在万古之先，万古之先呢，在时间还没有开始以前，神就选了一些人，叫他们可以得救，在神的时间里面可以得救，这是神安排的一个时间。可是神怎么决定要选谁呢？神有个计划，神选了一些人，神怎么决定要选谁来得救呢？哎呀，如果是我呢，因为我以前是做公务员的嘛，如果是我来做的，我就会采取一个最公道最透明的方法来决定这个问题。我就宣布神拣选的人数的数额是多少，好像 COE 这样咯，那个拥车证啊，然后让大家来投标咯，价高者得啊。又或者啊，公务员呢想很多不同的方法的嘛，又另外一个公平的方法就是设立一个标准咯， 谁能够达到那个标准，谁就被录取咯，就能够被拣选咯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们觉得可笑？不过事实上，许多宗教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，先告诉你一个标准是什么，然后你达标了，你就被录取。基本观念就是这样。弟兄姐妹们，很多人不喜欢我们讲神有一个不变的旨意，神有一个计划，按照这个之前所定的计划来救一些人。很多人比较喜欢认为说，神之前没有预先定下什么，神是靠每个人，看每个人的决定，每个人的行为来决定要救谁啊，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公平的一个方法，是吗？好像一个恩地到巴萨去买鱼这样咯，然后看那一大堆的鱼在那边啊，看每一条鱼啊，那个眼睛是不是凸出来的啊，看那个鱼鳃里面是不是红的啊，看那个鱼鳞是不是亮亮的，就决定啊买这条鱼不买那条鱼，就是这样子吗？神救我们是这样子的决定了吗？不是的。九节，神在万古之先定了他的计划，神从来没有考虑过你会不会要相信耶稣而决定要不要救你，因为时间还没开始，他已经决定了。保罗甚至怕我们不明白，你知道吗？他还强调第九节，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，而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。他怕我们误会了，他要解释，不是我们选耶稣，是神选我们。在圣经里面这类的例子很多的，神从万人当中选了亚伯拉罕，让他成为多国的父。我们就想，哎呀，亚伯拉罕信心多么好啊，哎呀，最后神给他福气啊，因为他多么相信神。真的吗？亚伯拉罕不是很好的一个人，可是神通过亚伯拉罕面对的波折和苦难引导他，没有孩子等了14年最少，面对家庭的纠纷，有了孩子之后同父异母的孩子斗争，最后还要因为遵从神的命令把最心爱的独生子献上，很多的苦难和眼泪，当然还没有讲他为了侄儿的缘故怎么受苦，还被侄儿自己欺负和亏待，不是一帆风顺的生活。可是神有一个计划，在这个计划里面呢，对亚伯拉罕的计划里面，神有一个美好的结局。在这个计划里面呢，神预定亚伯拉罕要面对很多的苦难，一步一步的通过这些苦难带他到一个美好的一个目的地。所以我们为福音的缘故受苦的时候呢，记得神拣选了你有一个美好的方向，要会经过苦难，可是在这个苦难的道路上呢，正是一个提醒，神一步一步好像一个路标这样告诉我们，我们接近，越来越接近那个目的地。所以如果有人当中有弟兄姐妹因为信耶稣的缘故，你被家人孤立，在这个孤立的过程当中呢，甚至嘲笑的过程当中，可能是很漫长的一条路的，很漫长的一条路。可是记得这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，因为耶稣已经说过了，福音不会带来和平的，福音会使到儿子和父亲生疏，媳妇和婆婆生疏。当然我们尽力和不信主的家人和睦的相处，可是我们要记得，基本上我们相信了耶稣有一个美好的结局，可是我们必须经过苦难。重要的是神一直在引导我们，可是神不但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拣选一些人，保罗还说他到了一个时候呼召了我们，他有一个计划，到了一个时候他呼召我们。保罗时代之前400多年，大家听过了马拉基讲到这个救主要来之后呢，就很久没有动静了，400年没有动静。可是耶稣一来的时候呢，就向大家显明神的计划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，神到底要怎么样救我们， 显明出来的。第十节说耶稣出现废掉了死的权势，而且呢彰显不能坏的生命，好像这个字的意思是照亮了，照亮了这个不能坏的生命，让我们大家看见，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可是神怎么样救我们每个人呢？有一个计划，有一个生命照亮出来，怎么给我们这个生命呢？第九节，神用一个圣招，圣招招我们。我住在景茂啊，可能已经讲很多次了，有些弟兄姐妹知道说景茂有那个食物中心，可是今天我不是讲那个食物中心了。景茂有另外一个特色，就是有一个很古典的一个巴士转换站。古典的巴士转换什么意思呢？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哦。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巴士转换站呢，是哇全部冷气的吗？而且各个地方都有显示屏，对不对？你站在哪里都知道什么巴士要来，什么巴士走了，什么巴士快要来了，啊，是这样子的。可是在这个景茂的古典转换站里面呢，没有显示屏了，几辆巴士停在路边呢，一个很小的一个巴士站，大家挤在那边等，很多人经过，小朋友跑来跑去，车辆经过很大声很吵，可是呢大家就坐在那个车站哦，动都不动，看手机啊，梳头发啊，没有什么动静的。突然之间一个昂哥从那个休息室出来 100 或者是100号然后呢大家，就几个人开始动了，起来起来，好像醒了过来这样，跟着那个昂哥去那个巴士，跟他上车去。其他的人呢继续在巴士站那边玩他的那个手机啊，还是怎么样。怎么一回事呢？其实神的圣招差不多就是这样了，圣招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有很多人可以做见证的，你很多次去福音聚会，去布道会，听过人家跟你分单张，没有什么反应的，没有反应。可是就是那么有一次去某一个聚会也好，某一个弟兄姐妹跟你分享也好，忽然之间你好像明白过来了，好像原来福音是这样好的，原来相信耶稣是这样好的一回事，你就决定在那个时候相信耶稣，而不是因为那个人讲的东西很特别很新鲜，同一个道理，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你觉得相信耶稣真的是，我应该是相信他，这个就叫做有效的恩召 effectual calling。 神在某一个时候来苏醒我们，让我们明白过来了，原来我要来相信耶稣。可是注意到吗，这个有效的恩召呢，不是突然之间运作的，也是你看第五节说提摩太外祖母和罗以和母亲有尼基啊，从他小时候呢就开始为提摩太的信仰来努力了，来花心思。所以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啊，当这个提摩太长大的时候呢，不止信主，被这个路斯德以哥念周围的弟兄们称赞他，以致他不止信耶稣，成为保罗得力的助手。所以我们当中有些长辈呢，当然不只是那些做外婆做妈妈的了，也有些做可能主日学老师、少年团契导师，那些做属灵长辈的弟兄姐妹们，可能好像在主席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到那些小朋友他们会不会愿意听神的话语呢？会不会愿意听呢？还是他们会很分心，还是对福音没有兴趣？我们恳切的为他们祷告，可是我们相信说这些人的灵魂呢，在神的掌握里面，神按照他有效的恩召，到了神所预定的时候，按照他不变的计划，凭着他的恩典把他们苏醒过来。所以我们是有盼望。第二方面，我们为什么不要以福音为耻呢？除了知道说神预备救恩向我们显明引导我们之外，第二方面我们知道神会保守我们。神怎么保守我们呢？首先我们知道说神过去他答应保守我们，因为这位神他不是说呼召了你之后说你自己自己 保重啊，自己看着办啊。接下来信了耶稣之后，我只是救你到这里而已哦，接下来怎么样你自己看着办，不是这样的。他虽然很多教会是这样教导，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。十二节说保罗，你看保罗深信神能保守他所交付给神的。保罗深信，凭什么深信呢？深信就是仔细观察思想过后有完全的把握和信心。凭什么来相信？第五节其实告诉我们，你看正如保罗看见提摩太的外婆，看见提摩太的母亲，看见提摩太的为人之后，深信这两位老人家的信心也在提摩太的里面。同样的，保罗现在因为看见神过去怎么引导他自己，保罗说我深信神能引导我，保守我所交付给他的，我把我的生命交付给他，我把我的前面的道路交托给他，我深信他能保守我们。所以我们每当在为福音受苦难的时候，你们要记得神过去怎么保守你呢？神有没有亏待过你呢？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说哎，我深信神能继续的保守我。刚才我们开始唱那个颂主新歌对吗？那个上主是我坚固保障，是马丁路德写的啦，一首诗歌。那其实差不多500年前，就是马丁路德这个时代呢，他有一个朋友叫做约翰布勒斯 John Brands， 也是受到逼迫，跟马丁路德一样。这位约翰他受到逼迫的时候，他听到消息说罗马西班牙的这个皇帝查尔斯要派兵来把他杀死，追杀他，非常的紧急紧迫，时间都没有了啊，兵都快要到了，他就随手抢个面包啊，就跳进那个邻居的这个稻草的储藏室里面啊，跳进去啊，躲起来，就一个面包哎，然后开始饿了就吃哦，一天之内就把面包吃完了，哇惨，怎么办？那些兵已经来了，他不可能出去，心想会不会在这个储藏室饿死的时候呢，突然之间第二天面包吃完的时候，他看见一只母鸡来嘟嘟嘟嘟嘟，在他面前下了一个蛋，咚，然后母鸡就嘟嘟嘟嘟走掉了。我说诶，一个蛋好了，至少今天就不会饿死了，然后就吃了那个蛋。 OK， 接下来的是更不可思议，第二天那个母鸡又来了，又下一个蛋又走了，连续14天每天一个蛋，到了第15天母鸡真的没来了，哇这次惨，没有母鸡了怎么办？所以正当他想今天我要怎么活的时候呢，他就听到储藏室外面有人在喊，那些马兵终于走了，马兵终于走了。那所以我们很多理由怀疑神会不会看顾我们保守我们，很多理由可以怀疑的，看到环境，看到压迫，看到自己灵命不好，看到自己的见证不好，神我达不到神那个圣洁的标准，神为什么会看顾我呢？没有理由，没有理由灰心。可是你看保罗，保罗看中的呢啊，不是自己怎么样，自己多么好，自己多么爱主，神会保守我，不是，他看见的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神为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。这位全能信实的神既然按照他不变的计划，凭着他的慈爱拣选了我，通过耶稣把救恩给我，他也会继续的保守我。十二节，一直到那日，一直到耶稣再回来审判世人的那一天，就是说保守我们到底，保守我们到底。神不但过去这样的应许会保守我们到底，接下来呢，神还借着圣灵不断的保守，不断的保守我们。因为苦难呢，这个苦难呢有个特征呢，苦难会带来惧怕，苦难会带来惧怕。所以第七节就描述一些人因为苦难呢而开始胆怯， 有些人会为苦难而胆怯，面对困难的时候会胆怯。人为什么会胆怯？基本上是因为对人生前途没有把握，所以会胆怯。有些人说，没有啊，我没有胆怯，我什么都不怕，天不怕地不怕。可是这个胆怯这个惧怕呢，很多时候是很间接的显露出来的，不是很明显的。怎么说呢？啊，据说了美国总统呢，他的那个坐车，总统坐车是差不多50万块钱的，这个价值有50万左右了啊。这个坐车有很多特征呢，特别设计的。这个坐车的这个铁甲有2吨重，这个坐车旁边的厚度呢，那个铁的厚度，车门那边的厚度，据说连机关枪和那个汽油弹呢一起使用呢都不会爆裂的。这部坐车呢的窗口用的玻璃和那个窗口周围的那个塑料啊，比战斗机的玻璃和塑料还要厚。战斗机啊，这部坐车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，就是四个轮胎啊里面呢还装上了一个铁板，就是一个铁轮呢、啊、当外面的轮胎爆裂了之后呢，这个特别设计的铁轮呢可以继续驱动那部车子每小时80公里继续跑，所以轮胎爆裂了也没问题了，车可以继续走了。啊，这就是惧怕。我们也可能，当然我们不是美国总统啊，不过我们也可能为自己筹算了很多的。穷人呢，就当然家里面窗口不用锁就可以睡觉了。可是有钱人呢，就要装上窗花，还有加上防盗铃，加上守卫，才勉强可以睡觉。可是我们如果相信了耶稣的话呢？仰望神，我们就给不胆怯，因为有神的灵同在，而且我们知道有圣灵同在的人呢，有三个素质，保罗自己描述：刚强、仁爱、谨守。刚强、仁爱、谨守，来胜过胆怯。那刚强呢，不是说一个信耶稣的因为理念坚强，所以就不害怕，而是说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，就像彼得说的：“你们这些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啊，必要得着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”在诗篇呢，也一再的强调神的力量，是神的力量在帮助。18篇：“神以力量束我的腰。”28篇：“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。”46篇：“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的力量。”59篇。今天我们所读的起因经文：我的力量啊，我必仰望你，因为神是我的高台，赐恩给我。是神的力量，是神的力量在我身上，不是我的信念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要有力量，我们要先认识这位神，你所信的神是谁。你必须认识你所信的这位神是真实的存在，不是一个观念，不是一个精神寄托，是真实的存在，是无时无刻在你的生命里面运行大能，这样的一位神，你才能够有力量，不害怕。那比如说我们当中如果有弟兄姐妹因为病痛，患上病痛的时候，怎么样不害怕呢？病痛一直缠绕我们的话，我们会害怕。可是记得说，这位神无时无刻在我们的身上加添我们力量，是靠着他，我们对前面有把握。我们知道神无论怎么样会保守我们，靠着他我们才有力量。那仁爱也是一样的观念，不是说我们因为相信神我们的人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有慈爱，而是我们因为知道神的爱 激励了我们，好像牧师上个主日所提的，神的爱驱动我们，神的爱让我们胜过一般人所顾虑所惧怕的，去做一些别人认为愚蠢或者癫狂的事情。约翰说，因为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。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第三方面，第三个这个谨守啊，我觉得最难搞。谨守跟这个能够约束自己的心，跟这个胜过惧怕有什么关系呢？一个能够保守自己的心的人，怎么能够帮助他胜过惧怕呢？有一位姐妹，她的孩子在玩耍的时候跌倒，躺在地上满头都是血。一般的妈妈都会惊慌失措，哇，甚至有些妈妈我听说过，当孩子跌倒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不能控制自己大喊大叫。可是这个妈妈呢，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非常的镇定从容，整个过程把孩子送去医院，整个过程当中呢，连声量都没有提高一点，很镇定。我过后就发个简讯问候他一下，而且告诉他，你这样的一个镇定呢，很鼓励我了。他就说了，他回简讯了，有神的同在实在宝贵，有神的同在实在宝贵，因为神的同在帮助我们谨守我们的心，保守我们的心，冷静的面对那个危机，胜过那个惧怕，压抑那个惧怕，排除那个惧怕。当别人面对这个问题，这个困难，面对这个逼迫而灰心慌张的时候呢，我们因为有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胜过他，神的灵随时随在，随时随地的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朋友们，有些朋友们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可以很多原因惧怕，我们可以为这很多不同的东西来惧怕呢。我不知道你惧怕什么呢？最近不知道为什么，从不同的人跟不同人交谈的时候呢，一直谈到这个食物安全的问题啊，食物安全的问题，不同的人一直的就是一直的告诉我啦，还是我所认识的人，很多食物不可以吃的那个杂菜饭呢，菜饭档呢不可以吃他们的菜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洗那个菜的，所以不可以吃。然后以前呢，有一个朋友告诉我卖猪肉的，他说你买包子的时候不要买叉烧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用最不好的肉呢来做那个叉烧包的馅料。我说为什么要选叉烧包呢？因为有色素吗？放那个红色的那个色素进去，看不到那个肉的问题咯，所以不要买叉烧包。那又有人说快餐不可以吃，因为它的肉是用不好的肉，快餐的那个牛肉，汉堡的那个牛肉。最近还说微波炉不可以用因为对健康对喉咙不好你还觉得可笑哦。还有一位姐妹温馨的提醒我，油条不可以吃啊，因为炸油条的油的温度过高，那个油已经变质。哇，这样推论下去了，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吃的？我不知道不过当周围的人为这很多的事情去担心去害怕的时候，你认识耶稣吗？你认识耶稣，你就可以面对别人所不能面对的一个惧怕，所要逃避的一个惧怕，因为你知道神凭他不变的那个慈爱一直的引导你，他不但会拯救你，那个圣灵会在你的身上让你刚强，让你继续的有感受到神的慈爱，让你继续的能够保守自己的心，不会慌张，胜过那个惧怕。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和救恩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愿意来到耶稣面前吗？胜过你的胆怯，胜过你的惧怕， 得到那个真正的把握。无论前面有什么问题，什么困难，靠着耶稣基督有把握。那第三方面，不但知道神预备救恩，不但知道神继续保守我们之外，我们为什么不以福音的苦难为耻呢？第三方面，因为有别人的见证，有别人的见证在鼓励我们，推动我们。保罗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了。对提摩太来说，保罗自己不是告诉这个提摩太，哎，你啊，你要勇敢啊，你不要为福音所受的苦难而感到羞耻啊。他自己也是这样，他自己正是一个为福音摆上不怕苦难羞耻的人。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保罗呢，当然被捕入狱不止一次啊。使徒行传28章那边告诉我们，保罗第一次进监牢的时候呢，那个情况其实是相当不错的。他被款待，他甚至可以接待客人，这是第一次被在罗马被捕的时候。可是这一次呢，这一次提摩太后书当保罗描述他在罗马的情况的时候，跟上次很不一样，应该是相当糟糕。因为他说亚西亚的那些同伴都离开他了，吓到半死，全部跑掉了，只有路加跟他同在。而且保罗大概是被关在一个很严密的一个牢房里面，所以阿尼瑟福到了罗马要很殷勤的找才找到保罗，不然找不到他，一定是相当严密。而且保罗的身体大概也不是很好，所以要提醒提摩太，哎，你来的时候要把我那件外衣带来啊，因为我很冷。甚至保罗大概知道自己不会再出狱了，所以他说提摩太你要快点来，快点来，因为你迟一点来就见不到我了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保罗还可以说我不以福音的苦难为耻，对保罗肯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的作用。哇，你看他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不以福音的苦难为耻，我呢，我应该怎么样？我记得以前快要入伍，就是去当兵的时候啦，以前我是青年人，快要当兵之前呢，跟一些长辈啊，比我还早几年去当兵的人聊的时候，笑到半死。他们跟我说，他们那个时代去当兵啊，哇，那个衣服军衣哦，要烫到用蜡去烫到，那衣服可以自己放在桌子上站着的。那个冰鞋呢，不只要擦亮哦，而且是可以看到那个鞋子，看到自己的影子啊，那个鞋子前面呢、啊。然后餐厅的食物呢，要吞下去啊，不是吃的，是吞的，才可以吃得下去。所以我就哇，惨了惨了，很战惊。进去当兵，进去当兵之后呢，后来发现，哎呀，比我想象中好很多了。虽然是要用蜡烫衣服，可是那个衣服不用站起来。虽然要用那个鞋油擦鞋，可是不用照镜子的，是干净就好了。餐厅的食物呢还好，50%的时间呢是吃得下去的，另外50%就还是要吞了，不过还可以。不过总的来说，就觉得自己的那个患难呢，哇，跟前辈相比起来，哇，轻松了很多。所以就刚好最近散会的时候呢，跟另外一位青年人聊天呢，讲当兵的事情。他说听到我是20年前去当兵，他说哇，你们那个时候一定很辛苦。我就很神气啊，哇，要怎么样跟他夸大我的那个辛苦哦。结果要勉强自己谦虚下来啦，说还好啦，每个时代的挑战不同。不过你看保罗对提摩太的那个提醒，那个激励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效果。相比之下，提摩太你面对的那个患难呢，真的不是很大的，真的不是很大。我们也是一样，面对苦难吗？当然有。可是我们要敏感我们的先贤先圣所受的那种苦难。读教会史，不止保罗啊，就看到以前的人为福音所受的那个苦难的那个程度，为我们保存下那个纯正的信仰。 我们要从那里得到鼓励的，从那里得到鼓励。这些前辈呢，不但不以福音为耻，甚至愿意摆上他们的生命。不但保罗，甚至初期教父，好像波璃甲，可能当中有些人听过，波璃甲就是使徒约翰的门徒啊，士美拿的主教，在土耳其被抓的时候呢，86岁哦。所以那个被抓的官员，罗马官员就说啊，我是尊重老年人的人啊，你只要说你不承认耶稣，你就可以走了，因为你已经这么老，86岁。那这个波璃甲说什么呢？大家都听说过了哈。他说86年来我的主都没有亏待过我，那么现在我怎么可以亵渎我的王和我的救主呢？就这样，他就活活的被烧死。那相比之下呢，哎呀，我们当然也是同样的，刚才我说了嘛，苦难是证明我们走在那个神所拣选的道路上嘛。当然为着这个福音的见证呢，可能面对一些冷嘲热讽啊，可能失去一些经济利益啦，可能失去一些友谊，会不会呢？可能。可是这些苦难算得了什么呢？为福音的见证。所以求主提醒帮助我们，那不但我们有先人遗留下来的那个见证，好像保罗啊，好像这些先贤先圣啊，其实神还一直预备周围的人来提醒鼓励我们，提醒鼓励我们，用他们来鼓励。15-18节告诉我们说，保罗除了讲自己啊，还提醒提摩太，阿尼瑟福这个人，你看阿尼瑟福，提摩太，你看他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啊。当别人都离开我，大家砰跑掉的时候，这个阿尼瑟福反方向啊，跑来找我，他跑来找我，而且是殷勤的找。这个人在以弗所的时候，这边说是多么热心的服侍保罗，可是没有以为说保罗走掉了，哎呀，就把他忘记了嘛。我是以弗所的嘛，你来我照顾你吗？你走了算了咯。没有，他跑去找保罗，他跑去找保罗，没有因为保罗落难了就忘记他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人是殷勤的，热忱的，持续的，忠心的，要服侍保罗，不是5分钟的热度，而是坚持下去。1974年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报道说，有一位老爷爷在这个教堂里面呢敲钟呢，我说哎呀，这个教堂敲钟告诉大家崇拜开始嘛，有什么稀奇呢？为什么需要去用报章报道啊？稀奇不是他敲钟啊，稀奇是他过去52年每个主日早上都这么做，没有少过一次，52年。所以这样的一个忠心持守呢，是因为他明白自己在做什么。可是这样的一个事情，是不是也提醒我们，在我们周围还有很多的人，他们在忠心的一同的劳苦，为福音承受一点的苦难呢？就好像波璃甲而在士美拿2000年前所受的苦难没有白费，今天2014年在土耳其的伊斯米尔还是有教会继续为主的缘故受逼迫，2000年来，这个是神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希望说阿尼西弗还有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提醒我们，激发我们有一个服侍的一个心态，为福音劳苦。我想阿尼瑟福，我在想啊，阿尼瑟福当然他不知道啊，他不知道保罗会写下这些话，对吗？结果流芳百世，哇，被记录在圣经里面，成为一个殷勤找保罗的人。我想如果他在想到保罗将要这样写的，他会怎么做呢？哇，他不只是来找保罗了，哇，他更是殷勤的把什么基金啊、人参啊全部都带来找他了，是不是？保罗你不要忘记写下，我还带了基金来找你啊。是 可是你就可以想说，神纪念啊，你的这个劳苦，你所受的苦难，不止保罗纪念阿尼瑟夫，神纪念阿尼瑟夫，所以记录在圣经里面，这个是一个事实。所以同样的，神纪念我们的劳苦。那我们为福音的缘故面对压力，心里挣扎，会想，哎，要不要坚持，哎呀算了还是算了。让保罗给提摩太的话鼓励我们，不要以福音的苦难为耻。第一，因为神自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照他的恩典旨意救我们，在这个救恩里面有苦难，可是神要带我们到一个美好的结局。第二方面，神答应保守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和保罗一样看到神过去的保守，环境再恶劣我们也不用惧怕，因为神把他的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使我们可以有刚强仁爱谨守的心，胜过胆怯。第三，神通过周围的人的见证来帮助我们，无论是保罗，无论是阿尼瑟夫、波吕甲、先贤先正，周围弟兄姐妹的忠心也鼓励我们，提醒我们不要以福音的苦难为耻。因为这样，保罗在总结第六节，他说他挑战提摩太把过去神给他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，如火再眺望起来。也许提摩太这个时候因为他所面对的压力和苦难感到灰心，有点怀疑，好像那个灯快要熄灭了一样。也许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，你可能好像提摩太这样有点灰心丧胆，可是求神眺望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再次有力量。好像作诗的人诵主新歌472首，弟兄们整亮你的残灯，发光照黑暗中人，整亮你的残灯。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，我们可能有些人，你从小就来教会崇拜，这是很大的恩典。好像提摩太一样，从小就明白怎么样认识耶稣，得到他的救恩。神在万古之先预备了宝贵的救恩，你凭着神的恩典可以白白的领受。所以不要老看自己不好不行，不要承认耶稣做你的救主，因为圣经老早已经说我们不好不行了，耶稣已经说我来是要找那个知道自己有罪的人。所以我们只需要抓住神通过耶稣显明的那个救恩和恩典，可以大胆的承认耶稣做我们的救主。那可是不要停留在那个地方，不要停留在那个地方。当我们受洗，当我们坚信理的时候，保罗说什么呢？罗马书第六章，我们是以耶稣同死同埋葬，一同经历耶稣基督的苦难。所以不要停留在那个地方。你看保罗、提摩太、阿尼瑟夫，没有一个人是停留在一个心里默默相信，每个主日好好来崇拜就好，没有一个人是停留在那个地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他们来说，信耶稣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归向神，不止心里相信，而且口里承认耶稣，而且靠着神的恩典把生命摆上来被主使用，不以福音的苦难为耻。这就是相信耶稣的整个意思，真实的一个信仰。所以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加添我们力量，帮助我们，保守我们，这是神的应许。可是也有一个警告，15节， 但愿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像非吉禄和黑摩奇尼一样，起初看来是跟随神的，最终却是离弃神的人。相反的，希望我们求神怜悯，每个人都像阿尼瑟弗一样，立志跟随主，在主来的时候蒙主的纪念和怜悯。你的回应是什么呢？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求你自己恩待我们，让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多么大的恩典，凭着你不变的旨意和恩典拣选了我们，应许保守我们，赐我们圣灵，借着不同人的见证来不断的提醒我们，不要以福音为耻，就帮助我们回应你奇妙的大爱和恩典，因为在你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把握和平安，胜过世人所惧怕的，所逃避的。求你就加添我们力量，也让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或者还不肯定救恩的，主啊，他们能够大胆的承认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，使到他们的生命有真实的盼望和力量。求你就恩待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